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的众百姓众子女来到你的脚前，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要从你的话语里面来真正的认识你。主，我们真正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爱你更深，快跑跟随你。愿主对我们说话，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小巴小龙，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要进入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这本书呢，我们叫出埃及记， Exodus 或是英文。当我们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离开埃及，百姓们，这一群百姓们，在埃及为奴的百姓离开埃及，往神要指示他们去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这本书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它其实叫做 Shemot。 什么意思？我们今天的妥拉的名字叫 Shemot， 意思就是名字，名字。看第一章，他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名字，原来这本书，整本书，整本出埃及记，其实在希伯来的原文叫做名字，名字，复数的。所以我很想要和大家今年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学习名字的重要。你知道名字很重要的，名字很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有名字，名字就代表这个人。所以有的时候，有的父母不是很知道这个道理，替孩子胡乱的取名字，其实是非常不好的。神所创造的万物都有名字，比如说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开始的那个人，第一个人亚当，神呢在创世纪第二章19节20节，他说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种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他面前，神把种兽空中的飞鸟带到亚当的面前做什么？看亚当叫什么。亚当就为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但天上的星宿呢？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些活物，天上还有星宿。诗篇147篇第4节说，他就是指我们的神，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哇，你抬头仰望天上那么多的星星，你算得过来吗？神算得过来，而且每一颗星他都给他取名字，很有意思哈。所有的受造之物，受造目的都有一个极重要的责任，就是要称颂神的名，称颂神的名，传扬他的救恩，赞美他的名，因为只有他配得一切的赞美，荣耀他的名。所以神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我们，他创造我们是为他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所以不认识神，你不可能称赞他，你不可能将荣耀归给他。你要真正的认识这位神，你才能够。人类堕落之后，很快的，创世纪第三章堕落之后呢，使徒保罗说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告诉你啊，神定义要恢复他起初创造的目的，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的开始。这是归位，神定义要归位，回到起初，回到原点。所以真正的认识他是神，他是主，他是我生命的主，我是受造的，我是属于他的。换句话说，他就是生命，神就是生命，生命在他里头，我们能够呼吸，他吹了一口气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他是一切的源头。为什么我要先提这个呢？因为让我们知道我们受造的目的，以及我们在他的心中，他纪念我们，他知道我们，按着名认识我们。所以开始来学习出埃及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先来了解，来认识神的心意。你知道出埃及记跟创世记其实是原来是 连成的，没有分章节。在过去希伯来原文里面，我们看见创世纪46章第八节开始，我们看见说，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那就是所有的名字。到27节的时候讲到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共有70人。那这一段后面包括雅各他祝福他的12个儿子，这个祝福我们也知道都是指向在末后世代的要发生的事情。这来到了出埃及记第一章呢，在原文里面第一个字母，希伯来字母是 va 的意思有钉子或是连结的意思。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出埃及记一开头其实是接续着创世纪继续讲下去这个故事。那么一开始我们也看见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讲到以色列的众子，以色列就是雅各，神给他改的名字，共有70个人，共有70个人。你看到那个呼应跟创世纪的个呼应哈。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停下来思想，你记得创世纪15章13节到14节，神对亚伯兰，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叫亚伯拉罕，对亚伯兰与他立约然后所说的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指的就是埃及。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哪里出来，从那里出来。感谢神，我们今天打开这个名字这本书，出埃及记这本书，我们可以很确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尽管雅各带着70个子孙来到埃及，神早就有说那只是一个暂居之地，神有计划的。在这计划当中，时间到了，我们就要看见埃及绝对不是神的百姓久居之地。你要听进去，埃及绝对不是 神的百姓久居之地。今天我们学习妥拉这么久，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把埃及就是当成是世界。我们在世界里面出生长大，到一个点上，我们认识了这一位创造万物的神。我们要明白第一件事情，要明白的是你要从那里出来。神的百姓不能混居在世界，神的百姓不能混居在世界，分别出来，这个大分别。我们在学习这样的一个妥拉的功课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分别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好像有一个大震动。可是时刻一到，时刻一到，非要分别不可。这群百姓在埃及为奴，或许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命定，不知道他们是谁，可是神称他们是什么？我的百姓。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说，这是我的百姓。他认识他们，他认识他们。这群百姓有一个终极战，我要称它叫终极战，就是神应许给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块流奶与蜜之地，那块立约之地，那块所谓我们所称的应许地。要往那块地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已经来到了。其实从创世纪一直到出埃及记，我们都看见这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神拣选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以撒、雅各十二个族长，甚至遇到约瑟被卖到埃及，这一切完全是神一手的计划。他是那位导演。如果我们说创世纪是序幕开始，出埃及记或是名字这本书，就是神救赎计划的正式开场了，正式开场了。那今天我已经讲过，我们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今年我要从这个名字上来学习。你知道雅各的名字一开始是什么？他抓着他哥哥的脚跟生出来，所以他们称他叫雅各，抓。然后在庇鲁伊勒呢，神改了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字面上来看是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但是他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是神的王子，身份不同。雅各变成以色列，不再一样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是用以色列的众子，他的每一个儿子的名字很有意思哦。我们知道利亚首先生了四位儿子，流便、吕便，有圣经翻成吕便，那意思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利亚很高兴，我有了一个儿子了。第二个西缅就是听见的意思，听见神听见了我。利未联合的意思，我的丈夫必与我联合。生到犹大呢，赞美。那你知道从利亚后来还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撒家，以撒家就是价值。希伯伦呢，同住。从这些名字里面，我们都看见，这完全是妈妈取的，利亚取的，从心里面的这个感受领受，然后取这些名字。拉结呢？拉结生了约瑟，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等很久，终于生了约瑟。他看到约瑟，他期待着再增添我一个。后来他生了便雅悯，那便雅悯呢，很不幸的，他因着难产过世了。那便雅悯开始是我们上次讲过， 使我痛苦的啊儿子。可是雅各不要，唯一雅各取的名字为就是便雅悯。便雅悯的意思是
我右手的儿子，
还有其他的意思啊，上次啊在这里提过，我末后日子的儿子，末后日子的儿子。那接下来还有拉结的使女毗拉生但，但是深渊的意思，拿弗他利相争的意思，利亚的使女呢希帕生加德，那加德的意思是万幸的意思，亚瑟呢有福的意思。我们很快的看到这些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含义，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这本书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名字是谁？摩西。有意思的是，摩西这个名字不是希伯来名字，摩西这个名字是法老王的女儿，法老公主把她从水里面拉出来给她取的这个名字。所以摩西什么意思？摩西就是我把她从水里拉出来。但是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她妈妈生了她之后藏了她三个月，她一出来她有名字的。如果我们能够照上面在讲十二个支派名字怎么得名字，我们可以或许可以看到一点蛛丝马迹。我们看到第二章，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看到她俊美，俊美是什么意思？我们会这个字的，大家都会的，就是好 Tov， 或是她的名字摩西一开始的名字 Tovia， 有可能希伯来名字母亲叫她的 Tovia、okay. 好的意思。直到三个月之后，法老女儿公主把她从水里拉出来，给她取名叫这个摩西，所以她就是叫摩西，一直到后面。那犹太人的圣贤们，他们有讲到一句话，就是摩西至少有十个名字，但是为什么他一直用摩西，或是妥拉一直使用摩西这个字，这个名字呢？他们的看法是啊，纪念这位埃及公主。这位埃及公主没有名字，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妥拉给她名字，但是当你称为摩西的时候，你会纪念到埃及公主在那个时刻救了她，把她从水里拉出来，很有意思。那圣经里面妥拉呢也很有意思，讲到法老，你看不见法老的名字，法老没有名字。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看见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没有名字。因此很多人在怀疑说，真有这事吗？真的有约瑟吗？他是哪一个朝代呢？在埃及的哪一个朝代呢？没有任何的记录。你要不要忘记啊？当约瑟从监牢里面、地牢里面被拉出来的时候，他替法老解梦，法老立刻把他擢升做宰相。那时候赐给他一个名字。你从这个名字里面，你看不到任何希伯来人的背景，看不见。他名字很长啊，我们看到在41章，给他取名，法老赐名给约瑟叫萨法纳特巴涅亚。这完全是埃及名字。我们看见约瑟在埃及，他做宰相，他的穿着，他的说话， 都像埃及人，他的名字埃及民。他现在呢，又不认识他的新王，没有名字出现。有很多的解释，用圣经来看最简单的解释，改朝换代哈，这个时候改朝换代，来了新的统治者，有可能是外来的，然后征服了埃及，不认识约瑟是理所当然的，不难明白的。但是我每一次我都会想起四世纪，每次读到这里我就想起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你们也听过我在这里讲过四世纪二章十节，讲到那世代的人，这在讲以色列人哦，以色列百姓哦，出埃及之后，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之后，也就是说，约书亚那一代都过世了之后，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新的世代，新的一代，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简直是不可思议。约书亚之后，四世纪只来到第二章，百姓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那你怎么能够说这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有什么稀奇？不认识约瑟，太多理由不认识。但是我要看到的就是人非常健忘，人的眼光短视，人的眼光看不远，人的眼光呢看不了后面。大部分的人日光底下并无新事，再讲一次。所以讲到这位法老，这个法老没有名字，法老是头衔，是他的头衔，所以这个法老那个法老下一个法老头衔，就像我们现在称总统总理一样的，这不是名字。妥拉没有名字给他，这很有意思。但是你知道埃及这个字，埃及跟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降到罪上。我现在要提这个经文是因那个狭窄之地跟埃及同字，或者你可以说埃及什么狭窄之地，整个埃及其实是靠着一个尼罗河，尼罗河成为他们的神了，尼罗河为生了。然后这位法老呢，我们看到法老，我们看这个图片，法老，法老第一个字佩，嘴巴的意思，最后一个字嘿嘿，是启示显示显明的意思。那中间呢，中间呢 Rush 跟那个雅印，雅印合起来是 Ra， 邪恶的意思，邪恶的意思。所以法老不要讲他的名字了，也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了，代表的就是什么？邪恶的嘴，显明他是邪恶的嘴。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法老没有名字，这个国家的最高的统治者没有名字，两位希伯来的接生婆有名字，记录在妥拉里面。我们看十五节，他说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叫斯弗拉，一名叫普阿。斯弗拉的意思是什么？公义的美女，都有两个意思，公义的美女。普阿呢，很精彩，很灿烂，哇，这样的名字为什么会记录在妥拉里面呢？因为他们在妥拉的眼中 是有异形的人，值得记录，值得记录。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章，一开始第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我们今天当然都知道这指的是谁，指的是摩西的爸爸，摩西的妈妈，是不是？摩西的爸爸叫什么名字？暗兰，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妈妈叫约基别。可是为什么在这里第二章没有名字呢？没有名字呢？啊，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来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了。因为在传统上这里有一个背景故事，有一个背景故事，讲到法老下令要把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丢到河里去，尼罗河。那这个爸爸呢，我们知道他们家已经有米利暗还有亚伦，圣经告诉我们亚伦差摩西三岁。那传统上在讲这故事呢，在讲说暗兰呢就偷偷的下了一个决心，既然生出来如果是男孩子会被丢到河里去淹死，那我们干脆就是跟他的妻子商量同意就离婚。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大女儿米利暗出来讲话，他说爸爸，法老只不过杀了以色列的男婴，但是你的决定跟妈妈的离婚却拦阻了，甚至于连女孩子生存的机会都不给，更厉害。就爸爸听了以后后悔，于是又跟约基别结婚，然后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透利亚，长了他三个月，长了他三个月，很有意思。什么人的名字写在妥拉上，暗藏在出埃及记，就是名字这本书里面的含义。摩西的出生，尽管法老下令要杀掉以色列人的男婴，我在这里要认识神。法老哇，全地的这个全埃及的王下令所有的男婴丢到河里去淹死他。但是我告诉你啊，圣经让我们看见谁比法老大，当然是我们的神啊。摩西他预表弥赛亚耶稣，耶稣啊是以色列的救赎主，他好像耶稣啊一样。你知道耶稣啊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福音书里面记载，希律王一听到那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寻找这位要生来要做犹太人王的婴孩，他就下令杀掉两岁以下的孩子。我们知道耶稣啊怎么样，半夜天使对肉身的那个爸爸约瑟说，立刻带着孩子逃往埃及去，到埃及去，只等到那个要杀他的这个王希律王过世。法老要杀神所预定拣选的人，还是希律王啊，这都是王啊，要杀耶稣啊，门儿都没有，真的不可能的事情。他们都有一个命定，耶稣啊，主耶稣，当天使加百列来造访玛利亚的时候怎么说，他将要，马太福音第一章22-23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天使对约瑟所说的。 因为约瑟觉得含羞啊，蒙羞啊，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把玛利亚休了，因为她怀孕了。但是天使对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婴孩有一个命定，从神来的，这是神的羔羊，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因此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谁都不能够动他，不能杀他。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讲过，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里面讲过，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没有人可以啊，是我自己舍的。耶稣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我提这些经文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不是神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圣经不是讲吗？没有神允许，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到地上去。所以，所有的势力，从一开始，不是法老，不是这些啊，在地上看起来有权有势的，不是，完全是在神的手中。没有其他任何强大势力可以反转神所定的计划。我们看到第二章，法老下令是要把男婴丢在尼罗河中。虽然圣经说河中，那只有一条河，当然是尼罗河了。他的确是被放在尼罗河中，但是是装在一个蒲草箱。他母亲把他放在箱子里，这个箱子跟挪亚方舟，那个方舟是同一个字，蒲草箱小小的，跟挪亚方舟是同一个字。这是很有意思，有时候读圣经我们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是没办法了，孩子已经大了，不能够再藏了，好吧，就把他丢到尼罗河中去，但是是装在箱子里。然后呢，不仅装在箱子里，他也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被搁在河边的芦荻里。我们看照片，芦荻，装在那个芦荻里，放在芦荻当中。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些芦荻啊，他这箱子一摆就被水冲走了。所以他是摆了，摆在河里，河里了，可是呢摆在芦荻当中。姐姐米利安躲在旁边看，在这里还是没讲米利安的名字。法老的女儿看见了，马上就是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他为什么会知道？很有可能就是割礼。摩西从小希伯来孩子要割礼啊，就是割礼，所以他认出来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然后呢，摩西就在法老的宫中，王宫当中长大，做公主的儿子嘛，领养的儿子哈，一直到40岁的时候，他杀了一个埃及人，因为替他的同胞，他都知道他是谁啊，他的同胞打抱不平，杀了那个埃及人，逃到旷野，逃到米甸去，有40年在米甸做牧羊人。40，时间到了，神出现。你知道，我想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一个看得远的眼光。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被 眼前的事挡住，常常被在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今世所发生的事情缠绕愁烦了，挣脱不了。但是我们在读学习陀罗，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从上往下看，今天我们因为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我们知道，但是也一样的来训练我们，从陀罗里面来训练我们来看很多的线索，这是神的救赎计划，很多的线索在不同的时空里面都在进行，都在进行当中。然后呢，到一个点上，汇聚到一个点上，事情就要开始了。如果你站在这一点，或是站在那一点，你完全没有办法看见那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就常常劳苦愁烦了，劳苦愁烦了。人生就是这样子，转眼成空，圣经说的。不要，我们要等候，耐心等候。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神，你祷告神垂听，但是神在编织所有的这个线索，一起汇集到那一个点上，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的。我也常常要这样来鼓励我自己，巴不得你们也能够这样想。你看，不是只有摩西出生的故事写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从以色列雅各带着他的众子来到埃及，70个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节，你不要小看这一节哦。他怎么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生养众多，这个需要时间的，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妥拉重复很多次这句话，重复很多次，第一章第七节、十二节、二十节，我们都看见，他们越发多起来，就越发蔓延。这是在干什么？这是神的计划之一。70个人，我们知道到最后他们离开的时候多少人？男丁超过60万，不算男，不算妇女和小孩，上百万的人，一个家族进去。出来一个国家，耶和华的军队，需要时间。所以慢慢的我们再看，一步一步的，然后来到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然后开始炎炎的这个出现好多次，两次哦，严严的带他们，严严的带他们。我又要引导大家另外一个眼光来看。说实话，以色列百姓来到这里，埃及歌山地很肥沃的地方，埃及最好的地方，这个尼罗河三角洲最好的地方，他们在这个地方生养众多，极其繁茂，极其强盛，繁茂强盛，满了那地，可以说他们已经在这一块地上扎根了，很舒服，习惯了，左右邻居都认识，大家都知道你是谁，我是谁的，这是他们的家，对这一下一代来讲，这是他们的家。有谁想要离开自己的家？没有，没有人想离开的，一向如此。他今天一样，他今天一样。几年以前，有半数的犹太人，尽管1948年以色列已经成国了，他们还是不愿意回去的，不愿意到那块地区的，不愿意的。他们眷恋以色列地以外的， 的地方，习惯了在那个地方。美国纽约，纽约州，佛罗里达州，这两个州的那个犹太人非常非常的多，甚至于他们说每两个人你就会遇到一个犹太人，这么多不愿意回去。为什么要离开美国？你知道美国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很舒服，很方便，很自由，没有人要离开的。而且这些犹太人都是已经不仅扎根，而且是可以说是有名望，有家世，有财富，没有人想离开，想要离开的。但是呢，偏偏就遇到这一位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呢，却是要什么？要召聚他所有的百姓，阿利亚回归，要召聚他们回去。这我们学习很多以西结书里面讲到的，末后的日子，神要再次的把他的百姓召聚回去，甚至于他说连一个也不留在外邦。可是到今天，现在据说统计哦，已经超过了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多过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但是还是很多。有什么办法把他们带回去？有什么办法？是的，你想得很聪明，你知道，神必须开始打击他们，打击他们的强盛，打击他们的舒适，打击他们的安逸。耶利米书16章14节到16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令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至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令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至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指现在哦，不是指出埃及哦，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先是打鱼的，温和一点，再不回来打猎的。说实话，现在的世界上各地都在兴起来的这个反散族主义的仇恨越来越升高，越来越升高，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我在这里，我也不想得罪一些人呢，但是会不会也就是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回那块地，那块地。所以我们提到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开始逼迫、破坏、苦害这些以色列百姓，所以他们哀哀叫、杀害男婴等等的，这些都交织在一起，交织在一起。等到一个时刻，神的时刻来到，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看到说，摩西他逃到米甸，然后娶了这个米甸祭司的女儿希波拉，生了儿子。但是这一天呢，第三章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就那一天。我记得我讲过，很多时候神的时刻就是那一天，就是那个时刻，很长的酝酿时期，或是如主耶稣所说的，耶稣啊所说的那个惨难，惨难 惨难，惨难，越来越升高，越来越痛，仇恨越来越多，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世界不安宁，甚至于教会里面信主的也弟兄姐妹们互相的攻打，不和睦，不相爱，冷淡，爱心冷淡等等的这些。但是到一个时刻，到一个日子，那一个日子事情就发生了，神的时刻一到，神就显现。我们在这一章很重要的一章，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有神在被火烧着的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他看见摩西，看见他在羊群当中来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就是西乃山。然后有神的使者在有火烧着的荆棘当中向他说话，向他说话。那摩西呢，看见，开始看见这个事上，诶，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他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为何没有烧坏呢？那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神开始跟摩西对话，然后我是谁？我就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那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对话，在这里神要差遣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出埃及。摩西跟神在那里对话的时候，他说第十三节啊，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你要记得哈，神不是名字 ，Elohim 或是 God， 英文不是名字。摩西要知道神的名字，神的名字。那从这个经文从这里开始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是2017年讲过，我希望你们还记得。神对摩西说：“我是什么？自由。”拥有的，这是我们所翻译的。我是 Ayer 这个字很重要。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他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直到万代。我们提过这个名字 英文翻成 I am who I am， 或者说自由拥有，但是我们知道它真正的意思，这个名字是将来世、未来世，不是过去世，不是现在世，就是 如同神说，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它是未来世，意思是我是谁？我就是那个我将要是的，我将要做的事。所以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他说这个名字他们都不知道，亚伯拉罕都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创世纪有写耶和华神。但是对于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所要做的这些事情呢，他不知道。列祖没有经历过，完全不知道。他是那一位，我会是谁，他们将要认识我，我会是那个我将要成为的那个神。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立约 神与以色列立约的名字，这是一个立约的名字。神以这个名字表达他跟以色列的关系，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名字。但下面神继续说下去的这一句话，我们必须要来认识一个字，因为他说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实在眷顾了你们，实在眷顾了。这个希伯来字是重复的，你看看这个图片上的这个字，它重复，实在跟眷顾同样的字，同样的字。我看见了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也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这是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在这里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能给神取名字，是他神自己宣告他的名字。通常是父母为孩子取名字，在上的为下的取名字。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马太福音，天使告诉约瑟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约瑟，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啊，这个很重要。耶稣啊，是谁取的名字？是神要约瑟为他取的，因为这个名字是有含义的，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那所以弟兄姐妹们，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还是继续在英文世界，你不可能改变这个，我相信神他也不介意，因为他看人的心。我们继续称耶稣啊为 Jesus。 当你知道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愿意再用了，但是你不知道，你继续用，神知道你的心，他知道你在叫谁。好，我要在这里这样子重复一下的说，说你知道了这个名字其实是有含义的，这是一个很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回到这一句，我们刚刚所提的，为什么实在跟眷顾这两个字重复两次，而且明明是一样的字，却翻译成两个不一样的意思呢？Surely and visit， 这是英文，好像是一个密码，在这里有个密码。为什么？因为在创世纪五十章啊，我们回到创世纪五十章最后一章，我们看到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二十四、二十五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上帝必定看顾你们。”这里的“必定看顾”跟出埃及记里面的实在眷顾是同样的，重复的两个字，同这两个字同样的，一模一样的。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你看他的子孙都启示发誓，所以他们都会知道的，说神必定看顾你们。再重复一次，这一句话是讲两次，同样的两个字，两个字，四次，重复四次。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屋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就在那里，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看见。所以当摩西问神，你叫他，我要怎么跟他们讲你是谁的时候，神显明了他从来没有显明给其他世代的人知道的名字，耶和华 YHWH， 自由拥有。但是意思其实就是耶耶阿薛耶耶，就是这个意思，我是我将要是的那一位。百姓一听到这个话，对应上约瑟的 遗言，救赎的时刻已经来到。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听进去了，听进去了，知道了。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说，摩西真的去见法老。这第四章我们看见第一节，摩西听了神指示他的这么多的话，我们跳过去，你们自己去看啊。第四章第一节，摩西说什么？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我们已经知道，在这句话很严重，因为摩西好像在指控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不会信的啦，他们也不会相信你差遣我去的。所以神就让他做了两，就是把他的手杖，他那个杖丢在地上，一丢下就变成蛇，他一害怕就跑开。耶和华跟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哎，你不能抓蛇的尾巴，你知道，你一定要抓他的头。但是他是抓他尾巴，尾巴一抓又变成杖。他说这样他们就会相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你显现，列祖的神向你显现，很重要，很重要，你要知道这个。然后第二个就讲到大麻风，等到我们讲大麻风的时候再重复一次。神对摩西说，把你手放到怀里去，他就把手放到怀里去，拿出来抽出来，哇，手上有大麻风。然后告诉他说，再把手放到怀里去，他再把手放到怀里去呢，再从怀里抽出来，手复原。所以神说，给你这两个神迹，你可以试这两个神迹，他们就要相信你了。再不听你，那你就从尼罗河上取水倒在旱地上，这些水一定要变成血。然后我们看见说，摩西又不停地跟神在那里讨，也他不是讨价还价，他是推脱。神呼召他，神要他，神要使用他，告诉他怎么做，怎么做。摩西不行啊，我不会讲话啊，我左口笨舌啊，你找别人吧，我没有口才啊，等等的。神生气了。犹太人说，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神拣选亚伦他的哥哥成为祭司，这个亚伦的后代是历世历代永永远永为祭司的，但摩西的后代没有，是立位人而已。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习的，真的是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谨守我们的口舌，不要讲随便讲指控的话，或是不要随便去推脱一些这个神呼召你推脱，我都不要讲，我自己神呼召我，我是要一直要求着证据，直到最后我吓坏，我说不再问了，我去，你呼召我我就去。神的呼召是永不改变的，但是我们在被呼召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很多的震动，被呼召的时候有一些震动，有一些思想挣扎都有。可是如果你确定这是神呼召你去，不要担心，不要说我要看到这个确实的我将来会怎么样，不用。你只要确定的一件事就是他呼召你，你确定去。所以当摩西走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在这里是有一个地方我必须要提一下的，就因为大家很多的问题，就是在第四章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我们已经知道讲过，不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让他，你刚硬就让你去吧。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在这里很清楚的，神说以色列是谁？ 以色列是神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啊，我要杀你的长子。以色列是神的长子，法老，埃及法老，你如果不肯让我的长子离开，不容我的长子离开，我就要杀你的长子。接下来发生的是什么？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杀他。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很多人在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不知道。神啊，你不是明明的呼召摩西去吗？他好不容易说好带着妻子带着儿子要走了，你反而在半途要杀他。上下文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上下文，以色列是我的长子，你不让他走，我就杀法老，杀埃及人的长子。摩西的长子生在米甸，肯定一件事，没有行割礼。这是神在创世纪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我们看见的，他设了割礼，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而这位是摩西的长子，所以希波拉立刻用火石刀割下他儿子的羊皮，就是替他行了割礼。他有流血，所以我们在想说，很有可能，也就是你是奉差遣要去告诉法老，让我的长子离开，但是你自己的长子却没有遵守这位神所立的约，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放在心上，我们可以放在心上。但是来到这里，我们看见的是，第四章后面，我们看见说，当摩西跟亚伦见了面，然后他们去对以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将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所以他自己的百姓听见了，相信了，因着这个印证，这个密码解开，他们相信了。但是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跟法老讲第五章第一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怎么说？法老说几个问题哦，耶和华是谁？他根本不认识耶和华是谁，不知道他的名字，使我听他的话呢？坐在宝座上的是我最大，为什么我要听他的话呢？还要容以色列人去呢？离开这地，扫掉很多的那个奴隶，这个免费的工人。所以你法老说什么？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接下来，哇，当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之后，告诉他让以色列百姓去走三天的路去祭祀耶和华的神等等的话之后呢，这个法老反而更硬了心，更硬了心，刚硬了心，更加的苦害这个以色列百姓。我们看见这个第五章所说的哈，这个哀声连连呢。我们相信摩西亚伦，但是我们因为相信你的话，你看看现在我们遭遇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糕。什么叫我们做砖不给我们草，还要我们自己去找草，那数量呢不可以减少，如果没有做到呢，打，不能休息。哇，这样的事情。所以 百姓这些代表以色列的 官长以色列人的官长，他们看见了摩西亚伦，就对他们说，这是在第五章二十一节，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作为牧师，有的时候我心里面也会有像摩西这样的话，神啊，你不是说我传讲你的话语，神迹奇事要跟着吗？但是这几年好像看到了，其实有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我是讲我自己，生病的，癌症的，祷告过世过世过世，好像你在等等等，好像神都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一样，这明明是他口中所 说出来的话。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要来思想，我们一定要来思想，因为这是我们认识我们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他的名字。我们每次祷告为人疾病，我们祷告，我们奉他的名字，耶稣啊，奉耶稣啊的名，我们向阿爸父神祷告，我们奉耶稣啊，耶稣啊的名祷告，我们心中相信这个名字，这名字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没有看见那个果效呢？是不是我们就灰心了？是不是我们就怀疑了？是不是我们就失掉信心？弟兄姐妹们，我刚刚在讲我的故事，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仍旧选择，你们要知道我的选择，我在神面前我仍旧选择一句话，我还是信你，我知道你的名字有大能，我知道你可以按着你的时候，我认识他，我知道。所以我常常会提起，给我很大鼓励啊，提起那个宣教士海蒂贝克，当他领受恩膏之后呢，他到回到那个非洲去，那个国家，他就看见瞎眼的人，看到一个抓住一个祷告一个，命令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让眼睛看见看见看见。你知道他为多少人祷告吗？他为1000个瞎眼的人祷告，直到最后一个。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看见那个眼球，浊白的眼球开始出现眼珠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几乎是他为瞎子祷告，瞎子都看见。他是特例，或许你会这么说，但是我要问你啊，1000位耶，我如果为10个人，是不是我还要继续祷告下去？更不要说我，如果是说好好一点，我为100个瞎子祷告都没有看到果效，是否我还要继续祷告下去？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眼目注视那一位，宣告他的名字，耶耶阿薛耶耶，他的名字，他要做，他就是那个他将要做，他将要做的那一位神。所以当摩西来到神面前，对他哀声抱怨，很痛苦啊，因为他失去了那个信用。开始的时候，那个百姓们、官员们、官长、以色列的长老都相信他，但是现在他们都不相信他了，责备他了，名声扫地， 面子没有，转向神，问神，你一点都没有帮助他们，没有拯救他们。感谢神，我们看到第六章神怎么说，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现在，从现在开始，此刻开始，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现在，我们的神的现在常常不是我们的现在，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从心里面来邀请你，你一定要认识你的神。我认识他，我知道，我愿意，我选择，我认识他，我要相信他。怎么认识他？认识他是那一位不轻易发怒的属性，他有不轻易发怒的属性，也意思就是他能忍耐，他忍耐到一个点上，那个长久的忍耐，长久的忍耐，他不像我们人，这个毛躁躁的，一下子就跳起来，一下子就要行事，就要做事。No， 神等候，神等候那个最恰当的一个时刻，最恰当的一个时刻。我们要认识他，到这个时刻，是时候了。以色列百姓的苦不能够再加一点了，是这个时刻了。神显现了他的大能，伸出他大能的右手来拯救他的百姓。我们巴不得今天的妥拉来认识，我们看见神，他所爱的，他所拣选的，他纪念他，甚至于圣经，我们没有时间提很多的其他的经文哦。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时间的限制，所以没有办法提到。但是如果这样子在讲妥了，能够启发你回到神的话语的话，或许你自己还可以更多的进入那个学习当中，学习当中，你知道神，他有一天，他要赐给那些得胜的百姓新的名字，新的名字，这个名字代表奖赏，新的名字也代表权柄。我们每一个人因着相信他的名，因着相信他所赐的耶稣的名，持守到底，忍耐到底，像神一样，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看见他的大能的显现，他大能的显现。所以我要结束在这里。很喜欢读神的话语，很喜欢学习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努力。弟兄姐妹们，我要鼓励大家要努力。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别的事情上，但是我们花很少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而这个话语却是能够改变我们生命，改变我们一切，能够带我们进入那个与他连结更深的那个境界，能够让我们在地如在天。我邀请大家从今天的妥拉认识他的名字，也知道你自己是他所纪念的，让我们一起奔向那个标杆，等到我们的耶稣啊再来的日子。感谢主，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因着主你的话语，今天我们从心里面向你说，更多的来显明你的名字给我们。主，每一个人有那颗心想要竭力的认识你的，主，你就显明你的名字给他，让他能够真正的认识你，真正的跟随你。主，除掉我们里面那些不幸的恶心，除掉我们顽梗悖逆的心，除掉我们硬着的景象，帮助我们拣选，单单的相信，因为你的名 是有大能的名，你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感谢主，赞美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西赫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